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二十一世纪呢，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在过去的这25年当中呢，我们经历了大部分人记忆当中最惨烈的一次金融海啸，不止一次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我们有幸见证了北京举办了奥运会，梅西赢得世界杯。往大了说，改变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战争和气候变化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往小了说呢，最受欢迎的这些吃吃喝喝饮食或者饮料也不知道变了多少。我们在这过去的25年里呢，可以说经历了无数的变化。就连最近的新闻我都看到说，担任了这个12年罗马教皇的 Pope Francis 方济各前几天也去世了。可见世事真的很难料。这个道理呢，放在汽车行业里面呢，更是非常非常的适用。我们在系列节目的第一期里面已经讲到了过去20多年当中不幸被砍掉的一些轻量的运动型车型。懂车的你们呢，可能都知道，这些车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收藏价值呢，其实也是日渐升高的。这一现象并不奇怪，毕竟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讲到的车辆，包括早年上市的时候，像宝马 EM 呀，或者本田 S2000 啊，这些车呢都很特别，而且呢产量也不是特别的大，他们都很关注于运动，所以说是一些值得收藏、车友们会非常喜欢的一些好东西。今天的第二期节目呢，我们要讲到的一些停产车型则不太符合这一规律。有些车子呢，虽然被拷贝了无数次，他们可以说跟收藏价值这四个字呢几乎完全沾不上关系，但是当这些车子被停产的时候，我们依然会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过去的辉煌等于说是给一个过去的时代的一种侧写，而他们的离去呢，也昭示着这个时代的结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看一看另外6款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当中被汽车厂商无情砍掉的车型。当你们听到这些车的名字呢，你们也许会理解我为什么会对这些看似没有什么市场价值的老爷车这么着迷，又感到这么遗憾了。第一辆车，萨博 NG95。其实这一个车型呢，更多想是讲一下萨博这一个整个品牌吧。因为如果听我播客的人可能都知道，我本身呢也是一个萨博的车迷，从开车开始第一辆车呢就是萨博，到现在依然拥有这辆车。很遗憾，就是萨博在2011年彻底的就是倒闭了，然后呢这个车也不再生产了。而萨博 95NG 呢，就是它最后的一辆量产车型。萨博这个品牌呢，如果熟悉的人可能知道，它是一个瑞典的品牌，起初呢是一家航空公司。其实萨博这个品牌现在依然是一家航空公司，它依然呢是一家飞机啊，包括航天器制造的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啊，有很多这种军火的生意。它当初的造车理念呢，一直其实受到航空工程的影响。非常强调空气动力学，非常强调安全性，非常有创新性。他一直以这种工程师的汽车为著称，打造了很多这种独树一帜的经典车型。比如说我曾经有过的车型萨博99，它呢就很早的时候引入了涡轮增压技术，把它放到了民用车领域。虽然它不是第一辆在民用车当中使用涡轮增压技术的车，但是从萨博99开始，涡轮增压成了整个民用轿车领域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增加动力减少油耗的科技使用。萨博900则因为其环抱驾驶舱成为了非常经典的北欧设计典范。而萨博9000呢，则是萨博品牌首批真正想要或者是能够实现与德国车正面竞争的这些高端的轿车品牌。然后进入90年代末期呢，萨博被通用收购了。随后的11年里呢，品牌的发展方向不断摇摆。 从平台共享到管理混乱，萨博呢逐渐失去了它的核心竞争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呢，彻底让整个通用集团都陷入了困境。通用集团呢将萨博当作非核心资产切割，整个就出售给了视觉集团。虽然说萨博在之后也几经易主吧，但是由于融资困难、合作破裂还有知识产权等问题，萨博最终在2011年宣布破产。这个 95NG 也就是 Next Generation 是萨博在通用旗下的最后一款量产车的尝试。这款车采用这个 Y2 平台与这个欧宝 Insignia 共享技术，但是在设计上别具一格它坚持了萨博品牌特有的一些特色，例如这种环抱式的中控台啊，例如这种中央点火装置啊等等。而且它的造型呢确实非常漂亮，它的旅行车版本呢也是非常的少见，只有在欧洲和一些非常有限的市场当中呢有极少的一些量产车存在。甚至呢有一些萨博的车迷，我看在网上在欧洲把 95NG 的轿车款自己手搓成一个旅行车款就把几个车的零件拼到一起，自己做成了一个旅行车 wagon 版本。从最新的照片来看呢做的还不错但是这也就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萨博的这个 NG95 呢它的旅行车版有多么的稀有，以及很多人多么想要去拥有它，因为它确实设计的非常漂亮。这款车它配备了涡轮增压发动机、四驱系统、主动底盘控制，它的技术非常先进，驾驶体验呢也上乘。但是呢这款车就是来的太晚了，资源又少，命运又曲折，全球呢这个 NG95 只生产了不到12000辆。它成为萨博的绝唱之后呢，也让世界彻底失去了一个以理念驱动的汽车品牌。我本人也是对它深表遗憾，因为毕竟萨博是我的第一款汽车，也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汽车。我自己现在依然拥有一辆萨博93和一辆80年代末的萨博9000两辆车，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不错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均衡的汽车。如果你不是追求一些很极致的东西，或者是就是极端的操控或者极端的动力，萨博的东西呢应该说是非常均衡而且非常安全的车型。很多人并不知道萨博其实在安全领域也是非常卓有成效的。今天呢不是一个萨博的专门节目，所以也不花太多的时间在这儿怀念萨博了，我们进入接下来其他的车型的讨论。今天要说的第二款车呢更是一款产量非常大然后受众非常广的车型，那就是来自于福特的 Focus， 福特福克斯品牌。福克斯呢是90年代末福特在全球车型战略下的一个成果。1998年，福克斯首次在欧洲亮相，并且在2000年引入美国市场。对了，关于福特呢，其实这家企业非常有趣。我觉得从福特在全球的历史上来看，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左右。或者是更早一些的时候，福特往往它在欧洲设计的汽车车型呢，由于它的总部设在德国，然后很多生产的制造呢在英国，它很多欧洲开始的这些车型，包括福克斯，包括早一些的什么 Sierra， 包括什么那些 RS Cosworth， 这些很经典的车型，它们都来自于欧洲福特。你会发现欧洲福特做的很多东西呢，它比较精干，比较小巧，而且呢操控比较灵活，动力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丰富。从欧洲开始然后回流到美国的这些福特车型呢，往往是福特比较经典的一些车型，所以福特福克斯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绅士。那它以这个时尚设计、良好操控和非常亲民的价格呢，迅速就成为紧凑型汽车市场的一个主力车型。特别是在第二代与第三代车型上，福克斯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个性能标签。它的 ST 和 RS 高性能版本呢广受好评，尤其是第三代这个福克斯 RS 搭载了一个2.3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与四驱系统，输出350匹马力，是一款真正的民用性能先辈车，也就是一款小钢炮来的。 根据统计呢，自1998年上市以来，福克斯在全球范围内累计销量超过了1600万辆，曾在2012年和2013年蝉联全球最畅销车型的桂冠。然而，进入了2010年代中后期呢 ，SUV 的崛起使得紧凑型车型和掀背车在美国市场逐渐被边缘化。2018年，福特宣布停止在北美销售所有传统轿车，包括 Fusion、Fiesta 和 Focus。目前呢，福克斯仍然在亚洲、欧洲等有一些非常小的市场啊进行有限的销售。但就在今年，福特宣布位于德国萨尔路易工厂的 Focus 生产线将在今年11月彻底关闭，这也就意味着福克斯将在全球范围内正式谢幕。这一款车的结束呢，象征着福特彻底转向 SUV 和电动车以及卡车的发展路线，也让很多热爱手动挡、喜欢掀背小钢炮的消费者呢感到非常的惋惜。第三辆车是一款比较特别的车型，我们要讨论的是来自于梅赛德斯奔驰的 R 级 MPV。 奔驰 R 级呢，应该说是一款跨界或者叫做定义模糊的产品。2006年上市的时候呢，奔驰把它定义为豪华运动旅行车，叫做 Grand Sports Tourer。 它想要结合 MPV、 SUV 和轿车的优点，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R 级呢，最初有短轴和长轴两个版本，搭载 V6 和 V8 发动机，部分版本呢还配备奔驰当时先进的这个 4MATIC 四驱系统。它的设计初衷是服务于希望拥有奔驰豪华体验但又需要三排座椅与实用空间的消费者。但问题恰恰在于它的设计可能过于超前，或者也是过于保守，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矛盾体。它的外形呢不够 SUV 那么硬朗，内部布局呢虽然宽敞，但是缺乏灵活性，再加上略显臃肿的这个车身比例，使得它在豪华 MPV 和 SUV 之间呢左右为难，很多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这台车到底算什么。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奔驰呢还给这个 R 级的汽车推出过 AMG 版本，也就是 R63 AMG。这辆车绝对是一款非常稀有的猛兽。这台车搭载了6.2升自然吸气的 V8 发动机，输出510匹马力，并且配备四驱系统，0到100公里加速呢仅需要5秒出头。要知道，这可是一辆超过2吨的6座豪华 MPV。R63 AMG 在2007年推出，仅生产了很少的一些数量，好像据说全球可能只有不到200台。它是 AMG 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这个 MPV 改装车，也是最另类的 AMG 作品之一。如今呢，这台车已经多多少少成为了一个收藏家的目标，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奔驰 R 级这个车呢，它有一个非常，就是首先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高，而有一些问题呢是固有的，非常容易出现，非常容易坏，再加上这个车本身的保有量不大，所以寻找一些配件呢并不容易，而且奔驰本身工时又比较贵，所以喜欢这辆车的人，想要去收藏这辆车的人呢，还是应该小心再小心，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车况怎么样，以及在购买之前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财力和自己的资源。那么说回这辆车吧，最终呢，这个奔驰 R 级由于销量持续不振，它奔驰公司决定在2012年宣布了这个 R 级退出美国市场，2017年呢在全球停产。其实挺有意思的是 ，R 级在中国市场呢也曾经短暂受到商务用户的欢迎，作为接待用车呢，它也拥有一批忠实的用户。在此之后呢，奔驰再没有推出过类似于 R 级这样的产品，直到最近，奔驰好像推出了一款概念车，有点类似于保姆车或者 MPV 这样的一个东西。具体这个车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以及将来它会衍生出什么样的一个量产车型，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第四辆车型我们要讲的是来自美国的，来自美国可能并不准确啊，但是呢这辆车是雪佛兰品牌的 Chevy SS。 如果说有什么车是真正的这个低调王者，那么雪佛兰 SS 呢应该当之无愧。这台 外形看起来就像一辆普通中型家用车的汽车呢，实际上是由澳大利亚 Holden 制造的这个 Commodore 性能版移植而来的一辆性能轿跑车。2014年呢，雪佛兰 SS 正式在美国上市。它一上市呢，就搭载了一台6.2升的 V8 发动机，就跟当年的科尔维特什么的这些雪佛兰的性能轿车都是一样的发动机，输出高达415匹马力，并且提供6速手动挡这个选项。后驱平台、限滑差速器、磁流变避震系统，几乎是把赛道级的配置搬到了这个家庭轿车当中。然而这款车从未真正得到市场的青睐，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车型名称 SS 过于简洁，缺乏辨识度和情感连接。一般情况下车型好多都会有一个名字，或者至少像德国车它有一个数字加字母的编号，而作为雪佛兰来说，大部分它的车都是以这种有一些实际的东西来命名的。而且非常搞笑的是，雪佛兰品牌经常把 SS 呢作为它某一些车型的一个 trim level 来表达，比如说 Camaro 就 SS 这个 trim。 那么整个这辆车叫做 Chevy SS， 它的辨识度确实比较低。其次呢，是这个设计过于低调，不足以满足这些就是渴望个性化或者渴望吸引别人眼球的一些性能车的买家。再加上呢，这个车呢其实当年售价也偏高，而品牌方呢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这种宣传推广，使得它仿佛一夜之间悄悄诞生又悄悄的离开。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雪佛兰 SS 的总销量呢大约有13000辆左右。随着 Holden 在2017年关闭了澳大利亚工厂， SS 车型呢也被迫停产了。这台车的离开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V8 后驱轿车在雪佛兰的产品序列中正式绝迹，直到今天它仍未被大众赋予应有的地位和尊重。但在热爱驾驶的车迷眼中呢，雪佛兰 SS 是一头真正的沉默猛兽，也许被忽视，但它永远不会被遗忘。第五辆车是来自福特的皇冠维多利亚，也是 Crown Victoria。 说到这个福特的 Crown Vic 呢，你可能不会立刻想到它有多么传奇，但是如果你看过美国的一些警匪片，你就会发现那台出现在几乎每一部片子里的黑白警车呢，都有可能是一辆 Crown Vic。 Crown Vic 呢基于福特的这个 Panther 平台打造，从1992年到2011年它几乎就没怎么变过。它是一台典型的美式全尺寸运动轿车， V8 后驱非承载式车身，四轮大尺寸鼓刹。它曾经被无数警局出租车公司被选为这种标准用车，靠的就是它耐久可靠以及维修便宜。这台车几乎没有什么豪华配置，也谈不上性能，但是呢它却是功能性最极致的一个产物。你可以连续开它10小时，高速追逐，城市穿梭，依然纹丝不动，就是 Crown Vic 永远都不会坏。2011年，在排放法规和这个安全标准日益严苛的大背景下呢，福特决定停产了 Crown Vic。 此举标志着 Panther 平台的彻底终结，也让无数警察和出租车司机感到非常遗憾。但是如果你走在今天的美国的大街上，虽然这种黄色的出租车已经快要被 Uber 或者 Lyft 等等这些网约车已经彻底取代了，偶尔你还是能够在路上看到一两台这个福特 Crown Vic 的出租车在路上慢慢悠悠地跑着。它仿佛在传达着一种信息，就是时代虽然想要抛弃我，但是我依然顽强地跟上，没有掉队，就是非常有一种打不死的小强的精神。接下来的第六辆车呢，是跟刚刚说的第五辆车有一定关系的，那也就是来自林肯的 Town Car。 林肯 Town Car 呢其实是 Crown Victoria 的豪华兄弟啊，同样基于这个 Panther 平台打造，但是呢由于使用了林肯的品牌，于是它显然就更奢华一些。奢华可能不是更非常恰当的一个词， 来形容一个 town car， 就是它稍微更豪华舒适一些，所以呢它的调性呢就跟 Crown Vic 完全不一样。它是一台专门为舒适而生的车，非常柔软的座椅，非常宁静的舱内环境，极致的后排空间，几乎定义了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美式豪华的一个标准。假如你去拉斯维加斯开 party， 搞一个什么派对，你去专门租一个这种豪华轿车，带着所有你的朋友一起去你要玩的地方，在现在你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大型的黑色 SUV 啊，林肯的这个 Navigator 啊，或者是凯迪拉克的这个 Escalade 啊。但是你给我往回倒10年15年，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你看到的都是一辆这个林肯 Town Car。它呢非常广泛的应用于这个礼宾接送、商务出行，甚至婚车服务。宽大的车身、柔和的悬挂、沉稳的加速，它不是为了驾驶者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乘客打造的一个陆地游艇。尽管它的外形逐渐老旧，油耗呢较高，而且缺乏科技感，但是 Town Car 呢始终有一批忠实的客户，它非常的 old school。 直到2011年停产，它仍在美国市场销售非常稳定。如今呢，林肯的产品显然已经面向 SUV 转型，你在林肯的产品线中已经见不到任何轿车的车型了，而 Town Car 呢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后的一个象征。它的离开不仅是车型的结束，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些车呢，它们的停产一方面是商业决策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汽车文化的转变。从瑞典工程美学到紧凑性能小钢炮，从豪华跨界到美式经典，它们都曾代表着制造商对驾驶、舒适或者个性的一些独特解读。这些看似并没有收藏价值的老破车被停产呢，既证明了汽车行业的法律法规越来越严苛，也就是说一辆车的存在，先不说它商业上是否成功，消费者是否买账，它必须先要通过法规这一关，而这一关呢也变得越来越难。想要去实现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每年逐年增加的改款研发的成本。那么汽车公司显然会做一个决策，他们愿不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成本。而另一方面呢，这些车型消失后往往没有什么传宗接代的替代产品。随着消费者品味的变化，或者说汽车行业制造业的品味的变化，市面上的车型在过去的10年内可以说是进入了严重同质化或者是严重缩水的一个阶段。放眼全球，可能只有中国的造车势力在过去这段时间在努力创新推出一些曾经没有的东西，而西方这些欧美厂商包括日韩车厂往往现在都是朝着更有利可图的 SUV 或者是跨界车型这个细分市场走，应该说把整个汽车世界中的品类呢都大大缩窄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格外的怀念过去这些有个性多样化不介意面向小众甚至超级小众细分市场的一些车型。下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本期最后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大家回顾过去25年停产的一些更加重量级的运动车型，这里面不乏一些蓝筹超跑和主机厂的 halo car 光环车型，那么希望大家敬请期待。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下期再见。